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5号，公元2013年7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自焚藏人留下遗言，对中共压制表达不满；达赖喇嘛表示，不懂民族文化，只能算个半藏人；港人抗议示威，要求中共尊重藏人，结束专政；第13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在蒙古国举行；台湾学生播放电影，表达对西藏运动的支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若尔盖县自焚藏人宫阙所南留下遗言，表达对中共统治的强烈不满。此外，西藏僧人宫阙所南自焚前后，中共公安拘捕了4名当地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所南向本台介绍说，西藏索格藏寺僧人宫阙所南在自焚前曾伤心地对他的一位好友表示，在中国政府的压制下生活是产生痛苦的根源。索南表示，本月7号，中共公安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强行拘捕了西藏若尔盖县索格藏寺僧人格勒曲培和洛桑曲觉以及唐克乡俗人洛桑伊尼，但至今失踪下落不明，为此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索南还表示，据说西藏僧人宫阙索南用铁丝将棉花缠在身上后倒上汽油后自焚，当时他双手合十，呼唤着一些诉求，但没能听清楚。索南说，中共军警于20号深夜11点多钟突然拘捕了索格仓寺僧人丁增，目前已失踪下落不明。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来到索格仓寺，要求把自焚僧人的遗体交给政府处理，但遭到僧俗民众的拒绝。随后当地上千名藏人聚集到寺院中，举世进一步恶化中。此前有消息称，西藏若尔盖县县委书记邓真延佩因在当地发生多起自焚事件被中共政府调职。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则表示，邓真延佩是西藏阿坝州松潘县人，因在若尔盖县境内不断发生自焚事件，当局就决定将他调派到州环境部门，但若尔盖县还是有人自焚了，这表明政策不改，换人没用。此外，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200多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21号下午6点钟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共政府持续变本加厉地打压藏人，导致有更多的藏人点火自焚，并对自焚僧人宫阙索南的英勇付出表达敬意和悼念。参与烛光集会活动的台湾自由吐蕃学联创办人凤君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个人5年前曾经目睹过自焚，是台湾人，那个时候他自焚也是为了要争取我们的国家的权利，然后我们自己的尊严。现在这么多的藏人，到如今120位藏人陆陆续续的自焚，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在要求着，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宗教文化认同，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能够感同身受。那这一次来达兰萨拉，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听到了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也很希望，应该说我们也承诺，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我们会把这些故事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西藏人民的心声，支持西藏人民回家的愿望，让西藏人民能够回到西藏去，而且这一次不要再做中国人，能够回去做有尊严的西藏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南部弘法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向上万名僧俗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强调不懂得民族文化只能算是个半藏人。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昨天2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西藏甘丹寺中向聚集的上万名僧俗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鼓励年轻学子们要加强学习和续承民族语言文化。
下到日松特别一年生活到了特别先人来了特别切合的事顶对先人
尊者强调，虽然你们有藏族的血脉骨肉，精通现代文化知识，若你不懂得民族文化语言，也只能算是个一个半藏人。我经常在讲，佛教文化和西藏文化都是以慈悲为基础，提倡非暴力理念的文化体系。达赖喇嘛尊者还高度赞扬境内藏人一直以来对自由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勇气，以及对民族文化的热衷和赤诚，同时介绍了境外流亡藏人在过去54年来为续承和发扬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所付出的努力。尊者表示，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54年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但对于一个民族的正义斗争来说，50几年并不算很长。在这期间，世界民众，尤其是无偏见的中国民众，都很清楚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和赤诚不变的坚定信念。达赖喇嘛在传授长寿灌顶时强调，对于长寿白命和身体健康，则必须要注意日常的饮食行为。除此之外，仅仅依靠接受长寿灌顶是很难实现这一愿望，因此要求各地方主管和医疗人员通过临床治疗和研究加强提高民众对卫生健康的意识是极为重要。此外，今天22号开始，达赖喇嘛在西藏甘丹寺夏孜和强孜两个经学院中向上百名僧人传授比丘戒，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各地的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5号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部分支持西藏的香港人士于昨天21号利用周日在香港中联办前举行示威集会活动，抗议中共军情开枪镇压境内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藏人之众，
藏人之众，
停止武力镇压西藏。
援藏组织香港与西藏同行发言人许先明女士和部分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21号手持西藏国旗、自焚藏人照片和画出自焚事发地的地图，高呼中共停止镇压藏人和尊重藏人等口号，在香港中联办前开展示威集会活动，抗议中共军警开枪镇压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的西藏康区道孚县藏人。活动发起人许先明女士指出，我们今天在中联办为藏人高举西藏旗帜，抗议中共暴力专横，结束一党专制。许先明继续指出，中联办邪气冲天，今天在这里为藏人示威，他们都故意安排一些阻拦和一些影像故意做给我们看，中联办每次在这个地方都有一场焚城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里冤魂不散。
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三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于昨天21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来自全球36个国家的460多名藏学家以及旁听者共8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50多名来自西藏境内和30多名来自印度等流亡社区藏人学者。研讨会主办者之一国际藏学学会主席查尔斯·冉波在开幕仪式上表示，这次大会收到了730多份参会报告，其中筛选批准了640多人，但遗憾的是中共政府阻止了很多西藏境内的藏人学者参加。中共政府的这一决定直接剥夺了藏学文明进入国际社会视野的机会，如果没有被中共阻止，他们可以亲身体验国际社会对藏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印度驻蒙古国大使、国际藏学学会主席查尔斯、美国藏蒙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阿加仁布契、蒙古佛教领袖戴洛仁布契等作为嘉宾出席研讨会。这次为期8天的研讨会上，主办单位将与会人士分成47个小组，将藏学家们的有关著作分成17类进行研读和讨论，这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藏学研讨会。这次藏学研讨会也是由蒙古社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际藏学学会、蒙古大学社会学科院和蒙古藏学会等联合举办。此外，研讨会主办方还宣布了第四届国际青年藏学研讨会将在德国举办。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台湾各大学的学生及台湾突破智友会等的共计10名学生和成员于本月10号开始抵达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通过实地调查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台湾吐蕃智友会的联合举办下，昨天21号下午3点多钟，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小中播放一部长达1个半小时的名为《1895》的电影。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台湾民间浴血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迹，以此来鼓励藏人不要失去信心，并表达对西藏自由斗争的支持。台湾吐蕃西藏智友会成员尹薇慧女士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今年是该组织第3次带领台湾学生参访团进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社区，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及民众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尹文慧女士表示，
那我们这次办这个活动呢，其实一共有17位的团员，那包含了14名的学生，台湾的大学生跟研究生，还有2名随团的老师。那我们这次邀请来的随团老师都比较特别一些，比如说有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员，这位老师呢，长期都在做地理环境的研究，非常的有心得这样。那另外一位是我们国立台中一中的历史老师陈一龙先生。那这两位老师其实都对于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关心吐蕃的议题以及相关的人权啦，其他的人物，就是这方面的社会议题。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邀请他们来，就是带领我们这些学生的团队一起来到达兰萨拉做学习。
尹文慧女士继续表示，
那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呢，我们只是想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来了解关心吐蕃的议题。因为我们发现在台湾，我们不停的在办学校的巡回演讲啦，然后在台湾办很多纪录片的放映会等等，但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我们办了100场的演讲，不如把同学、把台湾的朋友，我们直接带到流亡的社群来，直接看到这个现状，那个影响力其实更大。就是开始有了这样的念头之后，其实我们每一年，从2010年开始，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固定的几个一般的参访团，然后暑假就是学生参访团来到达兰萨做学习。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